感谢主，今天有这个机会，还是刘牧师和教会同工啊，邀请我在这里面啊，一同的和大家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啊，虽然在疫情当中啊，想在两年来哈，大家有的时候聚会啊，因为通常我们都转到线上。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啊，很多的情形会改变了呀。对，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叫顺服神。好啊，让我们一同的一个简短的祷告。感谢爱我们的主，抓你掌管着一切。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境况当中，但是主啊，你赐给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当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去行，在所行的事上蒙你的祝福。今天在主日，众弟兄姐妹无论在这里是不是在线上，我们也是超越时空的，在一同的用心和诚实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话哈，都过了哈，用这个。我想在这两年当中啊，我们都是用这个图画哈啊，戴上口罩啊，在我形容，我们有人形容这个全球性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是呢，两个月前哈，我想在一个图画是在乌克兰，直接又发生了战争啊，就如同在启示录描述着末世的景象啊，有病毒了，瘟疫了，饥荒了啊，就引发现在的粮食的价格、油价啊，紧接着还有战争。那虽然我们处在这种当中啊，我想战争啊，我想这是很漂亮的乌克兰的一个城市的哈，如同像我们在温哥华一个城市的景观哈，蛮漂亮啊。所以但是现在很多的城市都遭受着炮击啊，枪林弹雨当中。所以我们都渴望着平安和平，我们都渴望着疫情的结束。想想在战争的地方，乌克兰的人民啊，肯定都很渴望着和平的景象。那当然，我们也现在会有时候说，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有大战的威胁。那我们就会想到，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先用这个图片哈，在1945年的时候啊，9月2号，前面讲话是麦克阿瑟啊，是当时在东京湾这个舰艇上，在密苏里号的战舰上向世界讲话。当时他这么说哈。枪声停止了，天空不再有死亡的阴霾，海洋上穿梭着商业往来的船只，人们在阳光下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整个世界在和平之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人民的心情，我们处在疫情当中，甚至处在战争当中的人民百姓，他们所渴望的什么啊，一切的平安、和谐、平安的景观。我想人们都是对美好的未来充满着憧憬的。但是呢，在整个的漫长的战争当中，失去了二战的时候失去了6000万的人口，的疫情哈，也带了很多的，整个世界也带了很多的人口的生命的丧失。那当时的总统呢，结束战争之后，像没过多久，同一代人哈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甚至还有不同的地方，像克柔啊，不同的地方啊，政治的暗杀、种族的骚乱啊，缅甸各种，还有叛乱、社会的巨变。那有人形容说哈，世界的历史可以说是战争的历史，或者征战的历史，这种社会的变化、叛乱。那似乎我们处在这种当中。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雅各书》也说明了说明了这个为什么人类历史会充满着很多的战争呢？我想这个图片大家应该去过加州的湾区都很熟悉的。我曾经在湾区那边读神学的时候，也曾经去参观着斯坦福大学从远处，我想这个楼是他们称为政治楼，是他们的相当于地标一样那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个政治研究所可以说他们叫是关于革命或和平和战争的一个研究所。当时他们从1919年的时候收集了很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料，当时呢是有关战争的起因战争的结果如何，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要促进和平。他们认为存放着这么多的战争的资料，可能对有些人有些喜欢要挑起战争的人是一个有效的警告。有很多的学者，有几十位的学者，也来自不同的地方，有访问学者也在这里，一直做关于战争方面的研究。像我们现在处在21世纪，我们并不期望似乎看不到会将来会更和平，所以我们说战争战争常常会发生，不单是国与国之间的，甚至人与人之间同样的我想远了不说，我们就从香港的事情大选，美国的大选包括现在的疫情引发的疫苗，还有社会的问题都朝着很多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种观念不同、认知不同，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我认识有一个朋友他和他的妹妹本来关系都蛮好的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政治议题两个人本来都有微信的，后来微信都拉黑了他的爸爸觉得太无助了，你们两个怎么回事，是的，这个情形。那么今天我读的雅各书给我们答案那雅各书呢，可以说谈到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的问题我讲雅各书，我讲以前在你当中正道我也是用选雅各书。那么雅各书呢，特别在强调的主题信心和行动，有怎样的信心就会有怎样的行动。那整个雅各书呢，谈到行道，如何用行动呢表明我们真正的信心是配合的。那么我说用圣经的标准给我们的标准和社会的标准、世俗的标准是不同的。那今天这题目呢选的是 要顺服神。那雅各书呢，一开始第一章就提到哈，第一节这里提到哈，你们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提到哈，这个原因呢，实际原因给出是个私欲，提到私欲的问题。那对他人有污秽的言语的伤害，甚至呢，实际上是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和平的生命？如果这样呢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和平的生命，就会表现出来不同的抗争和不同各样的不顺服的争斗。那我们以为这种和平是一个自然的表现，应该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大家也都期望如此。但呢，事实上正相反。所以有时候会用另一句话来说，不正常的正常来形容。那么私欲呢，会带给人不断的争斗，渴望权力，为了声望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产生争斗。那私欲呢，另一个词同一个词，那是有厌乐，是贬义的是有罪的含义。像在提多书第三章这里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的，悖逆的，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的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那彼得后书呢，第二章十三节这里说这些人喜爱白昼厌乐，你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与快乐。那这里都描述着自我愿望的寻求实际是30年前有一个统计对大学生的统计排你们希望，你们的期望是什么，排顺序30年前的大学生呢，期望什么，要将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什么是重要的，有意义的人生排在第一位。那财富呢，财富排到第八位。现在呢正相反。而且是 70% 的人回答是说财富是第一位。那上帝并不是让我们快乐。那圣经中也提到说，那厚施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我们快乐是好的。但圣经提到我们要喜乐有时候快乐是因着环境我环境好了可能是快乐但是喜乐呢，对基督徒来说，喜乐是无论何种的境况因着神的恩典，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在各种的境况当中我们仰望神，依靠神，顺服神。像这次在历史当中，应该是在一个神学家阿奎那 Thomas 阿奎那，他呢归属于人类人的罪这七宗罪这个行星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贪食、食欲。像好莱坞呢也争这个电影，也拍成个电影七宗罪这个电影。那人的自我表现私欲强烈。所以无论什么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带着私欲呢就要满足自己。像贪婪总是得不到满足， 拼命的要各种要满足，所以常常会浪费在宴乐当中，或者常常妄求，还有极度的暴力，总是要使自己处于得胜的位置，杀害、嫉妒、斗殴、征战，包括现在的战争。那骄傲啊，骄傲呢也是罪的祸根。所以圣经也说哈，骄傲在败坏以先。像有的小孩子啊，小孩子也是哈，从小不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探访一个家哈，他的父母啊，岳父岳母啊来探望。对着他们新生的孙儿哈，非常的开心啊。有时候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个罪啊，人的罪，我们说罪的原罪哈啊，甚至讲到小孩子有罪啊，这个老人家不高啊，小孩子有什么罪？他这么可爱，哈、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小孩子啊，有时说是不懂事，或者天性如此啊。当然，一方面。是啊，神也称赞小孩子那种天真啊，要若不像小孩子不能进神的国哈、啊，讲到小孩子另一面的认知哈，但同时呢，小孩子一个罪性都有的啊，通常讲哈，自我为中心，或者不受约束，不受管束，甚至有的说 teenager 啊，我的儿子现在在 teenager 哈啊，我能体会到。从12岁的生日那天一大早就叫我的名字啊，说我现在12岁了，以后你们去哪里我不一定跟你们去的啊，因为以前我们无论在教会，从满月开始我们就提着篮子在教会，在应该是在一级一级的哈，他是教会全勤的啊，但是到12岁哇就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个情形。Yeah. 曾经哈、在美国一个法官哈一个法官，他呢他描述说，当判定一个犯人关在监牢里的犯人和普通的老百姓呀，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外乎是一个是做出来了，行为表现出来了。普通老百姓可能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还不够时机，或者不够胆量，但是呢，他描述呢这个关在牢里的犯人和普通老百姓形容这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所以呢，当人的欲望不能满足到一定的程度呀，所以呢，可能就形成表现出来就犯罪。那犯罪的人并不都是冷血的人或者有预谋的有的时候做出来了有后悔。我记得应该是在一年前曾经在咱们BC省的法庭，中级法庭有两个华人中年女性长期的积怨，甚至在网络上彼此的谩骂也好，甚至诬陷也好传播在网上，后来他们告到法庭，那么法庭呢最后裁决双方都要都有错那么其中有一位女性对仍然的怒火仍然没有停息甚至她将这个刀带到法庭当法官判完之后居然就拿起刀来捅向对方这圣经上也说恨人就是杀人。所以呢，当恨到了一定程度就产生了行动。所以罪的带来的结果呢就一定带来争斗。虽然这个战争有很多的观念不一样我想我们在这边或者我想包括我的同学的网络在国内的。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很多不同的 但是呢，无论怎么说，仍然是你的罪性造成的这种征战争斗，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所以这里面看到哈，人与人的关系破裂，甚至很多的家庭婚姻也是如此的。所以自私或者私欲的生命啊，就带出这种彼此的争斗啊，争执。那同样呢，当处在这种罪的当中啊，没有喜乐和平安啊，就处于这种争斗或诋毁或诽谤的这种状态当中啊，最主要是什么呢？是远离神，远离神，与世俗为友，与敌为友，与魔鬼啊为友，与神为敌了，远离神。说紧接着啊，下一段经文呢啊，也是提到哈啊，提到要我们远离世俗。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求啊，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要远离世俗，这就是远离世俗的标准。约翰福音提到说，不是让我们离开这世界，我们仍然是活在世界当中，活在世界当中，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属于神的。提醒啊，那远离世俗呢，实际指的是我们的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活的状态，我们生活的内容啊，不是来自神的。是跟从随从世俗的风俗啊，或者随着潮流啊，想想啊，我记得是三文鱼的回流，我们看三文鱼的回流哈，那三文鱼呢是逆流而上啊，不是随从着啊潮流水流自然就走了，不是看到三文鱼哈那种逆流而上啊，有生命的循环。那这里面提到说与世俗为友哈啊，是就是与世界的虚浮为乐，与世界的标准啊为标准。有时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小小的软弱，或者是眼目的情欲啊，实际上呢已经站在与神为敌的位置上了。所以这段经文啊，提到说与世俗为友的啊，就是与神为敌了。同样也提到说呢通常我们说追求享乐，也会影响着我们一个敬虔的生活。第二节那里说哈，第二节第三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有时我们只想要我们所得到，有时我们会有我们自己错误的动机，就是祷告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和满足。所以雅各书，妄求是浪费在宴乐中。所以真正的祷告是让我们求，而不是呢以自我的私欲。有人形容用我这个字哈，我这用七画，写我字哈，形容用七条绳子捆绑着我们自己，就如同刚刚提到的七宗罪一样哈。那这里面提到求是主对门徒的吩咐，要求告他。所以凡祈求的就得着， 求是好的，是蒙神悦纳的，是因为我们的心降卑下来，知道我们的有限，知道神掌管着明天，掌管着一切啊，一切的恩典和源头都来自他的。所以这里面提到我们一个来到神的面前求，是一个态度，降卑的态度。所以当一个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实际就是看到了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我们应该向谁，向神来寻求。那妄求呢，是指的是一种不合神旨意的祈求，实际是为了自己或者满足自己的享受，或者浪费在宴乐中。这紧接着哈，在第刚刚这段经文也提到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甚至用淫乱这个词来形容。那我们知道上帝与人的关系常常会被描述着婚姻的关系，那以弗所书呢，同样用这个比喻讲婚姻的奥秘，是用神和教会这种关系来比喻的。那这里面提到淫乱这个词说恋爱之于嫉妒吗用这个词我想刚刚提到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这个词的是用比喻我想关于以色列的子民，以色列人背离神的时候，我想何西阿书在描述着，同样也用这个关系，婚姻的关系来比喻和与神的关系。那在世俗用世俗这个词是指的是在撒旦所掌管的这个世界，在那空中的掌权者，或者那空中的掌权者来形容。那这种世俗的、邪恶的、抵挡神的，就让人远离神，或者说被世俗的、被罪所辖制。所以呢，活在这个世俗当中顺从这个世俗的标准，这就是违背神和抵挡神的，不是灰色地带的。那同样呢，这里面强调说我们是远离世俗，实际呢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段经文在约翰一书，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从旧约到新约都强调这个世俗的问题，说一个人的心中的偶像如同一个坚固的堡垒所以圣经上不断的重复这个问题。那有的时候会处在一个人处在一个软弱无力的状态当中，不能影响着世界，反而呢要世俗的来影响来影响我们的人。所以这段经文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不但是我们里面的这种战争这种冲突张力也是蛮强的。如同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他讲到这个肉体和属灵的这种征战的这种真实讲得清醒。那雅各呢也是用了非常强烈的字眼来描述这个征战的景况征战、斗殴、嫉妒、 杀害，所以都是一个严峻的征战，不单是外在的，还有内在的。就这里面强调哈，描述个情况啊，像保罗所说的哈，这种立志行战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种张力，一个是来自神的声音，另一方面来自魔鬼的声音，是不能妥协的，就像跷跷板一样啊，不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啊，这些情形。所以呢，我们不跟从神的时候，就会自动的跟从魔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啊，有人用形容用，甚至用鬼迷心窍或者不理智的事情，明知是不好的啊，但是呢，反而做出来了。啊，比如话，我们应当爱家人啊，建立一个和周围一个和谐的关系啊，但是呢，偏偏会做出很多伤害家人或伤害朋友的啊这种事情。我们明知道应该彼此相爱，但有时就不愿意去做，甚至会产生彼此伤害。就这样呢，实际已经就跟从魔鬼了啊，形容这个真实的情形。当一个人信主了，我想信主那一刻，是若不是被圣灵的感动，没人称耶稣是主的。我想圣灵的感动看到我们人的有限，看到我们都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你决定信主的那一刻，实际我们已经决定要站在神的一面了。同样呢，魔鬼是拼命的哈，同样这种属灵的征战呢，让人犯罪。刚刚在这段经文也提到哈，心怀二意的人啊，心怀两意要清洁你的心。这里面也是提醒我们哈，提醒刚刚我们的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提到。那紧接着这段经文呢，又提醒我们啊，我们虽然处在这种状态，叫我们要如何要抵挡魔鬼。好，我们大家还继续在读这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作愁闷，来听听哈。那这里面提醒我们说啊，对魔鬼的试探说不，拒绝一切啊，来自不是来自神啊，或者来自魔鬼的引诱。我想在第一章的时候，在雅各书第一章讲到试炼啊，是试探这个词，所以呢。原文是都是同一个字根哈，啊，但是通常我们形容哈，啊，试炼，啊，试炼是对基督徒一个塑造，生命的塑造，品格的塑造，啊，经历各样的试炼当中，啊，生命得到造就来成长。那试探呢，啊，自然会想到是试探，啊，是来自于魔鬼的引诱，来自撒旦的引诱。啊，圣路易斯哈，啊，圣路易斯曾经说过，很多的功课都是人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学到。神允许的环境是让人生命得到成熟。面对魔鬼的试探，必须要抵挡。所以魔鬼看到没有空缺，啊，没有空缺可钻，就离开了。这段经文呢，也是提醒我们说，勿要抵挡，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像人类的始祖亚当啊，夏娃啊，但是因为对神的话语啊没有把握清楚，听出了啊撒旦的话，所以呢就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第七节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啊，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像这几节经文哈，都给我们个提醒啊。第四章八节说，有罪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手啊；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乐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我想在诗篇当中啊，像大卫也描述哈，就是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啊。在约珥书当中也提到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啊。这都是透过先知啊对以色列的百姓所说的。好像特别是大卫啊，大卫在诗篇在五十一篇当中讲到他为罪的忧伤啊。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是轻看。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说要抵挡魔鬼，另一方面呢是让我们要亲近神。第四章六节说呢，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九节第十节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像在箴言也说过哈，赐恩给谦卑的人。诗章第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我想这个大家应该看过这幅图画的啊，是个荷兰的画家啊，伦勃朗的画，在中世纪的画。这个浪子啊，浪子回头哈，浪子回头。我想这段比喻哈，我想当他离家出走那一刻时候啊，他是带着一个靠着自己是吧，到外面闯荡的。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苏醒过来了，苏醒的时候。苏醒的时候他说，我得罪了父，得罪了天，甚至说不配做他的儿子，要做故宫啊。但是他的父亲啊，带着慈悲啊，来拥抱他，来迎接他。那这幅图画呢啊，叫浪子的比喻啊，啊有人形容啊，在圣经当中比喻当中啊，这段比喻啊，啊，可以说最影响了啊，最受影响力的，蛮有影响力的啊，形容我们人的光景。没信主之前，啊，我们信主真的是看到我的灵魂苏醒，像诗篇所描述的，他是我们的灵魂苏醒了，还看到我们原来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来亲近神。那这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骄傲啊，柔和谦卑，神的恩典会临到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或者越加认识神，我们才会越来越谦卑，因为我们自己实在没什么可夸的。那神让我们是在内心的改变，回转转向神。那同样的，这段经文也是提醒我们说，让我们转向神的过程，也是从一个自我为中心来转向以神为中心。通常我们领人归主甚至当一个人决定受洗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你愿意受洗不但是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都愿意求神的拯，愿意接受神的拯救。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 也是掌管生命的主，是让我们愿意一生的跟随他。我想提到呢，特别顺服哈，提到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提到啊，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或君王啊，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年幼的侍奉年长的啊，有很多的提醒。当然，从这里都是神啊属灵的原则带给我们的生活上的各个方面。我们生活在这种不同的处境当中，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想用这个图画哈来比喻哈。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啊，没错，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诗篇说哈，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人说啊，我信主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明白什么了啊，前方向。但是呢，他提醒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且我们生活在这不同的处境当中，有的时候啊，我们希望有一个指南针就告诉我方向了，罗盘，好像航海的时候，我明白我的方向，就朝这个方向走了。但是呢，这个是一个风向标。就是当风来的时候，不同的风告诉风的方向是如何。曾经有施布真哈，曾经和他一个朋友哈，在一个农场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风向标，上面写着风向标写着神是爱。施布真就对他朋友说，哦，将神是爱放在风向标上，这样不好吧，因为会常变的，因为神的爱是不变的。他这个朋友哈，他说我倒从另一方面看哈，无论是怎样的情况，无论是怎样的变化，神的爱仍然不变的啊。好像这句话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处在不同的境况当中，无论怎样的处境，都是要学习依靠神、仰望神和顺服神。想用这段经文哈，我想用这段话啊，来一个作为这次的一个总结哈。如果没有基督，在追求天国的之中哈，就没有通路。对于永恒，我们没有指望。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在我们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信靠和顺服他。当人信靠神，就是表示呢立定志向，以神为生命的主，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主的中心，学习凡事依靠他，不但在心智上，并且在生活的每个层面，学习、工作、娱乐、恋爱、婚姻、家庭、钱财、时间、才干、运用等方面，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我每周会在我的 bulletin 上会写牧者的心声，对，通常写几行字。如果单看这段话的话，我们有的就哦。很多像如同心灵的鸡汤啊，就鼓励劝勉。但是呢，当我们真的以信心信靠的时候，当我们生活的经历当中，就会体会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啊，就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啊，神掌管明天啊，他掌管着一切，是让我们一同的来经历。也盼望我们每一位，我们也是可以顺服神，照着神的话去行啊，我们的行事为人，也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生命，活在这世代当中，来影响周围的人， 同时呢也要透过我们的服事让祝福带给更多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有你的话语的教导，有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建立，你也兼顾我们，也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到你的恩手在引导我们，在带领我们。当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去行，就在所行的事上蒙你的祝福。我们将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